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突尼斯在星期天举行了总统大选；阿富汗官员表示，当地的一名自杀炸弹手在阿富汗的一场排球比赛现场引发了炸弹，导致至少50人丧生；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准备放宽对中国个人旅行者申请多次入境签证的条件。节目当中，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还将为大家报道香港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占领行动的最新状况。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看有关伊朗的消息。伊朗和世界上的六个强国的外长为达成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全面协议所设置的最后的期限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已经到来了。各方的谈判已经持续了有一年了，达成全面协议的目的是要确保伊朗的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的目的。外交官员们星期天表示，目前正在考虑在星期一过后如何继续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谈判。这些外交官员今年七月的时候是这么做的，当时预定的六个月的期限已满，但是未能达成一项最终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上午表示，他将会见中国的外长王毅，讨论目前的谈判形势。随后克里还将举行其他方面的会谈。所谓五加一的六个强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还有德国，英、法、俄、德以及伊朗的外长目前也都在日内瓦。在谈判期间，各国外长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争取最后敲定这项协议，确保伊朗不研制核武器。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将放松对伊朗的各项制裁。伊朗的经济受到了制裁所带来的损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半岛可以说是又过去了一个紧张的星期，平壤方面威胁要再次进行核试验，而美国和韩国的军方共同举行了联合军演。美国之音记者帕登访问了韩国海岸边的群山航空基地，并从那里发回报道说，美方和韩国之间的演练也许并不是为了具体的要回应朝鲜方面的威胁，但是这些军事演习显示了美国和韩国军队的备战能力。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历时一个星期的演习代号超级雷霆，参演的包括大约80架美韩战斗机，有些是从美国的军事基地飞来。指挥官们针对模拟情景演练快速反应能力，防范飞机和导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 Q 安德森上尉说，这种大规模行动在协调和沟通方面有一些挑战。
任务前介绍、任务后汇报、任务策划都有语言障碍，必须靠翻译，每件事都要说两遍。
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的东南海岸，1000多名韩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美国支援下进行了一次两栖登陆演习。在这些联合军演展开的同时，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安理会把朝鲜践踏人权的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朝鲜国家电视台宣读声明说，这项表决是敌对行动，作为回应，朝鲜将进行新的核试验。虽然美国和朝鲜之间关系高度紧张，但是美国军方领导人说，他们在策划防御性的演习时不是针对任何具体威胁或事件。在群山基地举行的联合军演指挥空军上校肯·艾克曼说，
So certainly there are events that go on every day.
每天当然都会发生一些事情，半岛的紧张局势起起落落，这是此间的基本现实。我们侧重的不是今天现有的风险，而是我们的战备状态。
Today, but what's the state of our readiness?
不过他说，这种大规模展示武力的意图是向朝鲜及本地区其他国家显示，美国在亚洲仍然是个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阿富汗官员表示，一名自杀炸弹的杀手在阿富汗东部一场排球比赛的现场引爆了炸弹，导致至少50人丧生。帕克提卡省雅哈克尔地区举行的排球赛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在这场袭击当中至少有80多人受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一事件负责。帕克提卡省是阿富汗同巴基斯坦的边境省份，这里是塔利班为了反对阿富汗中央政府发动的反叛运动中阿富汗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就在这起事件发生的同一天，阿富汗议会的下院批准了阿富汗同美国与北约之间的一项安全协议，允许国际部队在今年年底以后继续驻扎在阿富汗境内，支持阿富汗的部队。在此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总统发布了扩大驻阿富汗美军战斗力的一项新的指令，准许美国军方在那里打击的目标不仅仅包括基地组织，同时也包括塔利班的战斗人员。另一方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同他们有牵连的组织据信杀害了上千名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平民，并且还处决了数以百计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安全部队成员。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是典型的种族灭绝行为。不过，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这是否算是种族灭绝呢？假如是的话，应该如何处理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联合国表示，仅仅在2014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就有组织的杀害和打伤了超过24000名伊拉克和叙利亚平民。他们还奴役当地的妇女，征召儿童，并且在各地发起残忍的暴力活动。网上关于斩首、钉十字架、集体处决士兵和酷刑折磨的可怕的图片，都是伊斯兰国组织恐怖行为的证据。今年年初，这个逊尼派极端团体将目标瞄准了伊拉克的雅兹迪族群，他们杀害男人，并公开地对奴役妇女的行为进行辩护，但穆斯林，特别是什叶派，也是他们的攻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说，伊斯兰国试图消灭所有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事实上，任何跟他们顽固封闭的思维逻辑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拒绝接受。他们一定要杀害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摧毁他们的记忆、文化，以及表明他们存在的每一丝痕迹。
联合国表示，伊斯兰国的行为已经符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于种族灭绝的五条标准中的三条。美国国务次卿理查德·斯坦格尔说，伊斯兰国组织残酷无情。
A genocidal organization, I would sa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种族灭绝组织，他们不加选择地消灭掉整个群体的人，包括那些无辜的人。我相信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种族灭绝性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卑劣的。
在种族灭绝公约中，任何有罪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但这里主要指的是法律行动。就伊斯兰国而言，国际联盟从八月起就一直在对他们发动空袭，支援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在地面战场抗击极端分子。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学院的丹尼尔·瑟沃尔说，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措施是否足够。
What we're doing now, it seems to me, has
在我看来，现在我们所做的努力阻止伊斯兰国的扩张是有效的，保护了一些可能受到威胁的人们。
但是对于真正瓦解伊斯兰国依然无效。我们可能削弱了它，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打败它。
Really collapse the Islamic State. We're not, we may be degrading it, but we're not defeating it.
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宣布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并要求本地区所有其他穆斯林都必须服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局势。奥巴马总统反驳了对他之前做出的有关移民方面的行政命令的批评。奥巴马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将改变美国政府处理非法移民的政策。奥巴马总统同时还敦促国会的共和党议员说，假如对他的奥巴马总统自己的单方面行动不满的话，那国会方面就应该通过一项实际的议案。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美国广播公司 NBC 的这个本星期节目当中表示，重要的是首先要遣返那些重犯还有最近抵达美国的非法移民，而不是那些已经在美国非法居住了五年以上的人。当问到他对国会众议院的议长贝纳的批评做出如何反应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说，他的回答是众议院要通过一项法案。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每周例行讲话当中说，他提出的移民改革计划将能够让更多的非法移民从阴影当中走出来，促使他们遵纪守法，缴纳应付的所全部税款，并且通过无犯罪背景调查，走正当的法律程序。奥巴马总统说，他是被迫采取行政命令的这样的行动的，因为国会的众议院不肯通过美国参议院之前已经批准的一项有关的立法。奥巴马总统的有关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可以说是他任内的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这个决定既可能有重大的政治风险，同时也可能会有巨大的政治回报。这背后的政治因素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为数百万移民提供免遭遣返的保护是道德上正确的事。
我们在移民问题上需要的不是那种一切照旧的政治，我们需要理性的、考虑周全的、满怀同情的讨论，聚焦在我们的希望，而不是我们的恐惧。
总统宣布决定后，白宫外开始了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集会的移民们也因此喜极而泣。但是共和党人视这个决定为政治挑衅，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承诺将做出强烈回应。
此举表示，总统选择有意要破坏任何达成两党都支持的改革的机会。他声称他争取这样的改革。我昨天对总统说，他正在损害总统职位本身。
移民改革反对者马克·克里克里安说，总统的行动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
这毒化了气氛，不仅对移民问题有害，对做其他事情都有害。由于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不认为今后两年有什么事能做成。
分析人士马特·达莱克说，奥巴马做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兑现长久以来对拉美裔活动人士的政治承诺。
他觉得欠那些活动人士很大的人情，我认为还有拉美裔社区，因为大量拉美裔人在2008年和2012年把票投给奥巴马总统。
但是达克莱说，短期的政治影响可能导致国会在众多问题上陷入更大的僵局。
我认为这的确加深了行政和司法两机构之间、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敌意，的确进一步撕裂了华盛顿政治圈。
政治学者托马斯·曼说，反对总统行政措施的共和党人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得罪拉美裔选民。
这是国家所面临的阻碍我们前进的严重问题之一。如果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说不，我认为整个国家都要遭殃。
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奥巴马的决定可能成为他就任总统期间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也因为他想留名。总统们总想做一些事而被历史铭记，我认为他肯定会因此而闻名于世，而且是美名。
历史的评价是以后的事情，短期内总统必须应对保守势力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烈反击，并面对明年一月共和党将主控国会两院的前景。 VOA 卫视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前不久刚刚召开了世界互联网大会，会议再次显示，全球科技巨头公司的管理者似乎都知道，在中国那里做生意千万不要跟中国政府对着干。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来自零五、脸书、高通的高管们在中国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都恪守这个原则。面对记者关于网络自由的提问，他们对自己公司在中国遭屏蔽或调查一事只字不提。而实际情况是，韩国的免费聊天程序脸我在今年七月被正式屏蔽，美国的社交网站脸书始终遭防火墙的阻拦，而高通公司更是面临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直接威胁该公司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的芯片销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负责网络信息流通自由的分析人士麦德兰·厄普对美国之音说，科技公司显然希望进驻中国这个拥有六亿网民的大市场，但是他们处于一个两难的位置。他说，
I think the difficulty that they face is that they must either agree to censor them.
我认为外国公司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要么得对自己的内容进行审查，要么就面临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中国政府已经通过赞助和许可证协议可以施加影响的国内企业。
职业社交网站领英早在今年年初做出选择，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了中国版领英。中国用户无法使用该网站的全部功能，中国政府禁止讨论的话题也在中国版领英的论坛上被屏蔽。厄普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互联网的强势治理方式使得很多大企业无法进驻中国市场，而另一些大企业则愿意按照中国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标准。但是他认为，随着信息自由化，中国网民不会永远接受一个受他人操纵的网络，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治理方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的管制使中国科技企业受益。中国没有脸书，但有人人网；没有脸我，但有微信。中国自己的品牌小米、华为也逐渐占据国内市场。然而，自由之家的厄普说，从长远来看，这种措施会使中国品牌失去竞争力。他说，
I think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on a superficial level, by depriving users the choice of other platforms. They are boosting.
从浅层来看，通过限制网民的平台选择，他们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中国企业发展，但是这也意味着在必须跟其他国际公司竞争的市场，他们具备不了竞争优势。
厄普说，自由登录、免受审查以及保护用户权益是衡量网络自由的三个标尺。人们应当能够自由低价地使用网页，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自由发表言论，而不会面临任何的打击报复。他说，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互联网离互联网自由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敢于直言的中国媒体人高瑜日前在北京出庭受审，而与此同时呢，维吾尔族的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判无期徒刑，他的上诉呢也被中国的法庭驳回了。美国之音记者桑特报道说， 国际上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对高瑜和伊里哈姆图赫提的审判暴露出了中国法治上的严重的虚伪。下面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70岁的记者高瑜星期五在北京出庭受审，中国当局指控高瑜泄露国家机密。高瑜受审之日，中国新疆乌鲁木齐高级法院驳回了维吾尔学者伊里哈姆图赫提的上诉。图赫提今年9月被指控分裂国家，这两个庭审都发生在中国政府称要把改善法治列入首要改革议程之后。新疆高级法院对图赫提上诉案的庭审在乌鲁木齐一个拘留所进行，这种做法在中国不是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庭审的通知时间太匆忙，图赫提的律师都没能参加。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星期五对图赫提的二审是否表明中国法治和司法制度的改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对有关案件的审理正是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中国司法机关是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来做出有关的判决。中国司法机关的司法主权不容置疑。
依法治国是今年中共18届四中全会的主题，这次会议给予地方法院更大的自主权而不受党委的影响。中国官员现在还必须要宣誓忠于宪法。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倪伟平说，我认为一些方面表明政府希望改善国家的司法制度，使这个制度更公平。中国当局对高瑜和图赫提案的审理让人们质疑中国承诺要进行的司法改革。今年4月24号，高瑜被秘密关押，并于5月30号被正式批捕。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高瑜认罪的画面，不过高瑜的弟弟本星期说，高瑜是被迫认罪的。
图赫提9月的庭审也不公开。
倪维平说，图赫提被关押时带着脚镣，10天不给任何食物。他还说，图赫提的一些学生被当局拘押几个月，被迫提供不利于图赫提的证据。图赫提的支持者抗议当局指控他分裂国家罪，他们说图赫提只是推动维吾尔族的权利以及维族和汉族之间的和解。国际特赦组织的倪伟平说，虽然中国在对其司法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从这些改革当中得到好处。
Amnesty International has documented more than 100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who have been detained simply for supporting
倪伟平说，国际特赦记录了中国大陆被关押的100多人的情况，他们就因为对香港战中抗议表示支持而被关押，这严重违反了言论自由。中国目前存在着某种双轨制，在大多数案件当中，他们希望推动法治，但是涉及他们认为政治上敏感的任何案件，他们就会把法治丢到窗外。判决处土赫提无期徒刑是过去10年来因所谓非法政治言论而受到的最严重的判决。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主任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对伊里哈姆的二审宣判结果以及中国当局对高瑜进行的不公开审理感到非常的失望。国务院的这个新闻办公室主任说，中国当局在一座不公开的看守所听审，维持对伊里哈姆图赫提的分裂国家罪的判决还有无期徒刑的这个判决呢，美国深感失望。这位新闻办公室的主任说，对伊里哈姆的关押压制了一个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国各个民族当中促进理解的重要的维吾尔族的声音，美方将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伊里哈姆图赫提教授。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主任还说，美国同时对资深记者高瑜 因被控向外国新闻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受到审判的有关报道深感关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主任表示，美国目前仍然对维权律师、记者、博客作家、宗教领袖等等挑战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人士被持续关押和起诉感到忧虑。他说，我们敦促中国当局把和平的不同意见的表达者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做法相区分开来。美方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那些由于和平表达意见而被关押的所有的人，并且呼吁中国当局解除对他们的行动上的限制，保障他们的自由。中国的国际人权承诺让他们有资格享有包括言论与和平集会在内的这些自由。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日前的一个电视节目当中呢，通过电话连线对伊利哈木·土赫提的辩护律师刘晓元进行了专访。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篇专访的详细内容。
您为了伊利哈木教授的案子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现在二审宣判了，先跟我们谈谈您自己的感受。
这个案件是在星期一下午，我在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在机场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说是21号宣判，但因为我20号要在港中开庭，所以无法参加。那么李方平律师也在外面有案件，无法参加。那么这个案件，法官在这个月的11号告诉我们，合议庭决定是不开庭审理，那也就是说采取的书面审理，就是看案卷材料，听取一下辩护人的意见，同时去看守所提讯啊，伊利哈木。那么伊利哈木对他的案件的上诉，也第一次写了115页的上诉材料。我星期一星期一会见他的时候，他又写了9页，又补充了9页。那么伊利哈木听说这个案件不开庭审理，他是提出了意见，然后当时也写了一份申请书，要求法院开庭审理。他呢，之所以要法院开庭审理，他的理由是这个案件中案件的事实，也就是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事实没有查清啊，然后他认为证据中也有很多问题，但是第二审法院，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没有接受他的那个要求。在今天上午11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看守所做了宣判。
是，
那么这个案件在看守所宣判，这个我认为是应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虽然在实践中有些地方的法院会宣判，因为法律规定不论是什么案件，哪怕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宣判都要公开。当然宣判公开是应该在法庭内宣判的，然后呢也允许旁听。一开始因为是在要在看守所里宣判嘛，法院也是不大同意家属及旁听，说要进入看守所还要经过看守所的同意。然后我跟他提出了做了一些交涉在电话中，后来他法院是答应了允许家属旁听。那么今天上午伊利哈木的哥哥，一个大哥和他的大嫂去旁听了，就两个人旁听。那么他哥哥听了宣判出来说，伊利哈木听到这个维持原判。那么在一审第二审，我们律师是根据案件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做的是无罪辩护，主要认为伊利哈木他没有和组织一个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但和学生之间只是在一个网站管理一个网站。当然伊利哈木他所从事的行为，我们从一些政治的分析，他主要还是一些质疑新疆的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曝光了一个阴暗面，一个网站。当然他也接受了一些外媒的采访，写了一些文章。我们认为通过绝大多数都是言论方面的问题。
刘律师，面对伊利哈木现在将要被终身的监禁，他的家人我们知道包括他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他即使是今天没有去吧，他们应该是已经预料到这个第二审的结果会维持原判。本来上面写的财产全部没收哈，没收他个人财产，那法律规定只能没，因为他还有两个孩子，未成年孩子，还有一个女儿现在在读大学，当然还有他母亲，法律规定没收他个人财产，他原来自己的抚养人的份额还要留出来的。当然具体如何呢，没收全部财产可能要在这个判决的执行的时候啊，由一审法院，因为负责执行是一审法院的执行嘛。嗯，当然分析的话，他原来在账上那个85万多元可能会予以没收。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刘晓元律师抽空特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哈，美国之音对高瑜的弟弟高蔚的一篇访问。
那么紧接着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为您连线的就是高瑜的弟弟高蔚。我们知道高蔚先生今天也到了法庭，本来想要到法庭来听审，但是在自己的住家门外就被挡下了。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连线请高蔚先生来和我们谈谈今天的情况。高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非常感谢您先跟我们谈谈啊，今天本来是要原定您想要出庭来听审的，后来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了？
本来可能也就通知我们我出不了庭，因为这是一个说是涉密案件，家属不能参加。我原计划呢是，想接送一下律师，我开车接送一下律师，然后在庭外呢，等着律师呢得到第一个时间呢，得到他高玉的消息。到昨天晚上呢，这个就是国保的人员在我家等我，通知我不让我参加。今天早晨一夜吧，我家门口都有警车，所以我就没有去成。这个法院，就这个情况。
高先生，我们知道从高瑜女士被捕，那么被当局提出这样的指控之后，对家人，对作为她的家人来说，可以说你们是身心煎熬，也非常的心力交瘁。跟我们谈谈对于这个案子您作为家人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呢？
我只是希望法庭能够以法律为准绳，给高瑜一个公正的判决。
是，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莫律师提到了今天在4个小时的庭审当中啊，高瑜两次需要服药，对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您有多少了解呢？
我感到他的健康情况是急剧恶化。在家里的时候呢，他本身就有血压高，心脏有时候不正常，美尼尔氏症是好多年前才犯过一次，一直身体比较好。那最近呢，听律师的描述呢，一个就是我看网上公布的照片，另外听一个律师的描述呢，他的身体消瘦。他在家还是比较胖的，现在特别消瘦，而且经常吃药。最折磨他的是美尼尔氏症。这个在听说是在监狱里吧，就在看守所里吧，也经常犯这个病。我们担心他的健康，尤其担心他这么大年纪了，70多岁了。能不能受得了这种环境的折磨？
是。那么高蔚先生，最后我们几分钟时间，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从高瑜案发生至今啊，您一直都是保持相当的低调，那么直到最近呢决定要打破沉默来向媒体发声，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我这自然而然的，过去呢因为都有律师这个代理高瑜的这个案子，情况呢是他们最了解的，他们最有发言权。我呢只是就是随意中的，有人问到我，我就说了，过去呢也没有人问到我，
是
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我们也会跟您一起啊，持续的来关注高瑜案子的一些相关发展。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高瑜的弟弟高卫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一篇报道呢，涉及到亚太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最近有几位政治学者呢，通过对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个国家进行的长达15年的调查呢，撰写了一份报告。他们说呢，在上述四个国家里边，从社会底层而来的民主推动力似乎要远远小于预期的结果，而且理论上经济发展将会自然而然的推动政治民主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呢，似乎也是非常难成为现实。这些政治学者认为，在亚太地区要发展民主的话，精英集团似乎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的角色。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研究者们从1999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国对大量的当地民众进行调查采访。近日，他们将研究成果集结成了一本书，名为《亚太的不完全民主》，以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泰国为证。11月19日，该书的两位作者乔凡纳多尔和卡尔杰克逊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对该书的主要发现和观点做了阐释。研究者们发现，尽管这四个国家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中的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依旧比较片面，对民主的支持态度也尚处在摇摆之中。令研究人员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在被问到民主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当同时被问到专制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以及军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竟然也有几乎半数受访者回答是的。对此，乔凡纳多尔解释说，
I speculated that maybe they do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y want a dictator or that they want.
我猜测他们或许并不是想要一个独裁政府或者军政府，但是他们可能也很欣赏这种政府的某些方面，比如在做决策时很有力、很快，又或许他们认为这种政府在发展经济、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是让国家受益的。
研究同时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大选中的投票率相当之高，但是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方式也仅限于投票。传统民主理论所预测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意愿以及效果都很不显著。传统的民主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众对专制政府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民主诉求就会提升，公民社会团体也会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民主的发展也会越快。然而在这项针对四个亚洲国家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很多与这条理论相悖的证据。首先，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这些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等方面同其他的社会阶层别无二致。泰国城市中产阶级普遍支持军人推翻民选政府。泰国官员11月20日说，泰国目前的军管法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取消。在四个被研究的国家中，韩国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但数据显示，韩国的公民社会团体无论是数量还是积极程度却都是最低的。多尔认为，在亚太国家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很难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而精英阶层需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杰克逊教授也说，
In conclusion is that elite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t least I anticipated.
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精英集团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原因很简单，因为从社会底层而来的政治压力比我们想的要小。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是从社会底层到精英集团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国家在社会底层的民主推动力比较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享有逐渐完善的民主制度。这需要精英集团内部能够充分认可和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领导人之间对彼此有足够的信任，以此来保证民主体系的运作。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占领行动呢，在11月24号星期一已经进入了第58天了。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占领运动持续将近2个月，参与占领的各方对运动未来发展没有达成共识，而同时最近的几个民调都显示，支持占领运动的民意出现逆转，多数市民要求停止占领。据报道，占中三子上周五在和双学、泛民、民捐团体组成的五方平台会议中，正式提出自首构想及退出占领行动的方案，包括2星期后自首、占中秘书处及辖下小组停止运作以及退出占领区，并将手上物资移交占领区其他团体。占中成员可以用个人名义留守，但和平占中不会再以组织名义参与占领运动。此外，占中三子星期六与占中义工队开会3个小时，讨论自首等问题。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会后表示，稍后将举行记者会，详细交代部署。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表示，知道占中三子拟下个月初自首，但他强调学联现阶段没有计划跟随，会继续留守，坚持公民抗命，等候被捕。学联稍后开会讨论与各组织的分工，包括场务安排等。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认为，自首是尊重法治的表现，学民思潮会尊重占中三子的决定，但倾向与占领人士留守到最后一刻，等待警方拘捕或在占领行动后自首。另外，由于占中自首建议仍未取得学民、学联及其他团体共识，占中三子未来2周会约见相关团体听取意见。占中三子定于星期2先与民主党开会，星期3再会见泛民议员范和会。据报道，工党没有明确表态赞成或反对，但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称，工党不会一同自首，而是希望有任何行动，最理想的是共同进退，并表示离占中三子自首约2个星期，会加紧同占中三子商量，同时希望五方平台能研究出让占领运动转向的方法，然后一同执行。国民党党魁梁家杰则表示，占领运动一天未完就不会撤退自首，而警方若认为他们犯法可以拘捕。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星期1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各方都认识到雨伞运动是长期的行动，但在撤离占领区上有很大分歧，占中三子希望让占领运动告一段落，转入社区民主运动。他说，
撤退方面呢，的确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占中三子呢是希望呢透过一个自首的行动来接触占领的运动告一段落，主要呢是考虑到了社会上的反应，自首是表示呢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抗命，尊重法治的，愿意付出代价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学生和年轻人在参与公民运动时往往更注重参与过程，在策略和成果上与年长的看法不同。他说，
年轻的一代呢，对这些公民运动呢是有不一定相同的看法的，年长的一代呢，他们非常着重呢实质的效果，年轻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过程最重要，他们要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主要的在思考上，在结束上的不同。
占领运动能否暂时撤离占领区，保存实力和民意，用长远目光考虑运动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学联、学民以及占领者的态度。多位大学生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占领人士的意愿，11月14到16日在占领区做问卷调查，收回超过2000份问卷。据报道，调查发起人表示会将问卷原始资料放上网，不会归纳及分析数字。而有媒体就问卷的一个题目进行的分析显示，如果占中三子、学联等团体呼吁撤离，占领者是否跟从或不会影响的比率都是44%。而目前包括学联、学民在内的主要团体都表态不跟随占中三子自首，估计占领者内部支持自首的比率会更低。记者近期在占领区内采访过几十位学生和市民，多数都表示不会自行撤退，会留守到底。不少人表示占中三子甚至参与主导占领行动的学联都不代表他们，占领行动是他们自发的运动。而在社会上，近期中大、港大以及亲北京的新民党所做的民调显示，多数市民认为占领行动应当停止，或者占领者应当撤离，比率从67%到83%，足以表明民意转向，不利占领运动。有分析表示，尽管民调不代表市民不认同占领运动的理念或认为行动失败，但占领行动拖得越久，民意反对声音越大。而11月19日凌晨，部分激进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会让占领运动支持度继续下跌。民意已经响起警讯，学生应当正视。而同时，港府采取冷处理的拖延和撒手不管的策略正在奏效，坐等占领运动支持度消失殆尽。一群署名泛民选委的人士星期一在信报登出半版广告，告诫学生和占领人士，占领运动已被渗透，要撤离了，希望能再定策略，重整旗鼓。而一向支持占领运动的苹果日报星期一也发表社评，果评说，彭定康这位港人争取民主的老朋友，在美国国会就香港民主未来举行听证会时，不仅对中英当权者提出批评，对港人，特别是坚持雨伞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也提出了提醒和忠告，希望可以考虑改变抗争方式，让紧张的对峙状况降温，以争取和巩固一般市民的支持，确保法治不会受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方面在星期一的时候，对于美国提出的要求中方停止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永暑礁的这个填海造地工程做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外界人士都无权对中国有关的活动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媒体引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说，美方敦促中国停止在永暑礁的这个填海造岛行动，采取外交行动来鼓励各方在类似活动上保持克制。检视防务周刊报道说，这家杂志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中方已经把永暑礁扩建成了一个长达至少3000米、在宽度上为200到300米的这么一个岛，足以容纳一条跑道和停机坪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挖沙船在永暑礁的东侧新建了港口，看起来足够停靠邮轮和海军的舰艇了。永暑礁的填海造岛是过去一年多来中方在南沙群岛的第四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项目了。外界担心
中方可能将扩建后的永暑礁用于军事目的，从而将进一步加剧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菲律宾的一家法院在星期一判处了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议的浅滩捕捉了数百只濒临灭种危险的大海龟的九名中国公民，将这些中国渔民罚款十万，每人罚款$13,000，但是菲律宾方面并没有给他们判刑。这些渔民是今年5月的时候在菲律宾被捕的。菲律宾官员表示，这些渔民缴纳罚款之后将从被关押的巴拉望省的监狱里面获释，如果不缴纳罚款的话，他们将被关押到明年的5月份才能够获释。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准备放宽中国个人旅行者申请多次入境日本签证的条件。日本外务省目前只对具有相当收入并且首次访问日本时在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或者是冲绳县过夜的中国旅客签发多次的入境签证。今后签发给中国公民的多次入境签证的有效期将为3年，而每次入境的停留期限呢，不得超过90天。日本外务省这个月早些时候在日中两国外长会晤的时候表达了放宽申请签证的条件，目的呢是要促进两国民间交流的这种愿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下面呢请听火墙内外。
11月19号召开的乌镇互联网大会被称为是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致大会的贺词。大家好。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这次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设置了15个分论坛，讨论的话题涵盖了国际互联网治理、互联网新媒体、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问题。另一方面，在这次乌镇互联网大会期间，中国主办方为与会者提供的无线网络可以浏览所有受中国官方屏蔽的境外网站。到访乌镇的人们都发现，他们这几天可以登录进入原来无法访问的脸书、推特等著名国际社交网站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誉为中国的防火墙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冰星也是与会者之一，不知他看到人们在会场内能够自由上网会作何感想。事实上，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屏蔽许多境外网站，限制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就在这次互联网大会召开一周前，中国当局还屏蔽了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之一 Edgecast。 乌镇互联网大会这个被中国媒体誉为将成为东方达沃斯的论坛，已经受到许多西方媒体和人权团体的质疑。国际特赦组织在大会开幕一天前发表声明称，中国要把国内那套互联网监管规则提升到全球的地位，这种做法会让所有重视互联网自由的人感到脊背发凉。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全球互联网管理网络学者辛茨在接受 BBC 中文网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有意通过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自己对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解释权，同时也希望能在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辩论中争取发言权。新华网总裁田书斌在大会发言中称，对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危险的言论，如果市场力量、公民自律和舆论软约束等不能有效制约的话，通过立法程序形成的硬约束便要发挥影响。中国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顾建国在大会分论坛做主旨发言时称，网络恐怖主义是互联网上的毒瘤，国际社会的公害，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必须在各国政府主导下才能取得实效。顾建国的观点遭到两名美国研究人员的责难。与会的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布鲁斯·麦康奈尔表示，将互联网看作罪恶根源是错误的。他说，如果有一个汽车炸弹爆炸，不能将其叫做汽车恐怖主义。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彼得·乔克说，他认同互联网会被用作实现一些目的的工具，但截至目前，互联网并未真正带来诸如电力系统瘫痪等大规模网络恐怖主义，因为事实证明做到这一点太困难了。 据六四天网报道，互联网大会开幕当天中午，来自中国各地的一线维权人士杨秀琼、杨冬英、顾国平、肖建芳、威文元、王晶、张继新等人抵达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周边，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互联网自由不容侵犯，释放网络入狱人士，保障互联网自由，停止打压维权信息传播。英文标语则是呼吁中国开放谷歌、脸书、推特、 YouTube、 六四天网和其他被屏蔽网站。一个多小时后，一批警察和便衣在没有出示证件、未讲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把这七人带走并押上警车。事实上，这些维权人士都是互联网的受害者，他们曾因在网络上传递信息遭到恐吓、逮捕、刑事拘留或被殴打致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民们是如何评论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网民有出调侃说，互联网大会在墙内召开，然后封网的官员们大谈互联互通美好前景，被封的大佬们谈创新和中国市场，这真是最最讽刺的事情。网民尹欣在推特上说，互联网大会就是个笑话，准确讲应该叫在局域网国召开的互不联网大会。网民舒廖志说，选择在乌镇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告诉你中国的大局域网就是一个乌镇。网民陈醉说，我觉得没有比所谓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更可笑的了，一个基本把前十大网站都封锁的国家开什么世界互联网大会，叫世界局域网大会，或者诚实一点叫中国大陆互联网大会还靠谱一点。以鲁师傅这种把屎往身上抹的做派，世界互联网大会有很多的笑料。报道这次大会的路透社记者保罗·卡斯滕在推特上爆料说，天哪，他们正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录制一场假记者会。这位路透社记者在另一个帖子上说，他们请我从空座位区往前走，以便给我摄像。假造。
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燕青，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对最近一所以色列犹太教堂遭遇恐怖袭击提出强烈的谴责，包括三名美国公民在内的五名无辜者在那次袭击中遇难。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没有也不能有任何理由为攻击无辜平民的行为进行辩护。美国人民与在这次可怕攻击中和最近其他暴力事件中的死伤者的家人一起祈祷。奥巴马总统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以及普通公民共同努力减缓紧张，摒弃暴力，并寻求通往和平的道路。美国欢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声明谴责对耶路撒冷犹太教堂的攻击。阿巴斯说，他为平民遭杀害感到痛惜，无论这是什么人干的。奥巴马总统11月18号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今天这起残暴行动的凶手代表着一种极端主义，威胁着将整个中东地区带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我们都知道这种暴力未来会更加严重。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渴望和平，希望能在对安全放心的环境中养家生活。美国希望同所有有关各方一起，让这种愿望成为现实，并孤立那些制造这种可怕大屠杀的极端分子。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